好，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那么我们在之前呢，就是我在讲台上的讲到呢，都是讲那个马可福音。那现在基本上就是讲到那个第九章。那现在呢，我们那个马可福音的系列呢，就暂时就告一段落啊，以后可能还继续。但是呢，我们现在就开始一个新的讲到的系列，就是讲那个新约圣经里面的提多书哈。那提多书是保罗的那个写给教牧同工的所谓教牧书信的那个其中的一封，那么也是对我们的对于我们的侍奉啊，对于我们的信仰也都是很有帮助。那我们现在这个提多书的第一堂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过去啊，借着你所拣选的先知和使徒来对我们讲话啊，也正如刚才我们在宣召的时候所看到的那个经文所讲的一样，主啊，你的话一旦发出，就绝对不会突然返回。主，就今天啊，求你的圣灵也同样的使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来坚固我们来那个理清我们的思维。也是使我们的生命也是都能够更加的来建立在这个真理的磐石之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个星期是那个活泉堂的那个荣牧师在这里讲到那在这个其中也是讲述了他自己的那个惨痛的恋爱史我就注意到他听的时候好像下面每一个人都在笑人家那么惨，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啊？这什么心理这个？但是感谢神就是神拯救那种心灵消沉的人神赐生命给那个已经枯干的骨头，所以那个荣牧师的那种痛苦的经历就让他得到了主的救恩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比起荣牧师来那我是实在是讲不出什么惨痛的经历所以对不起没有办法满足你们这种幸灾乐祸的心理然后呢，比起一些那个出名的牧师什么远志明啊、冯秉成啊、刘同苏啊那些，那我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夸的成就虽然过去是画画但是神在我那个念大学的期间就改变了我的志向叫我知道要一生要为他的福音而活才有意义所以呢，我就从来没有那个开展过什么艺术事业因为我需要那个储钱我需要读神学，但是那个艺术事业是只会赔钱不会赚钱的特别是在开头的50年吧，大概。所以呢，我这就只是做了2年很普通的那个办公室的工作跟那个清洁的工作，那我就开始读神学那么读完神学就开始在教会服事。也是在我找到的第一间教会就一直服侍到今天所以我的一生特别真的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地方，那唯一我是觉得值得向人夸耀的就是我所拥有的这个的信仰，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一生最大的收获也是让我的生命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不知道你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吗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到信仰才是你一生的最大的收获才是让你的生命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呢今天在那个提多书的第一章这个1到3节都是使徒保罗的那个自我介绍，那在这段的那个自我介绍里面，保罗就提到自己的身份乃是神的仆人和耶稣基督的使徒但是能够让他成为神的仆人和使徒的，不是他自己的任何的事迹任何的成就，而是那一个神所交托给他要他去传扬的福音的信仰似乎保罗就认识到这个信仰才是让他的生命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从保罗这段自我介绍里面，我们至少可以从3个方面来看到这个信仰的宝贵也可以看到这个信仰这一个信仰不同于任何其他信仰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这个信仰的历史性信仰的历史性，在第一节保罗就说他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 是凭着神选民的信心，神选民的信心，这就意味着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那种凭空捏造的，而是建立在这个旧约历史的这个基础之上的。那我们所处在的这个后现代的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呢？是一个普遍对真理失去信心的时代。那今天最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那言下之意就是，你也不要来管我，我也不要来管你。那当然，假如你侵犯到我的利益的时候，那我还是要管的。但是呢，今天的人已经不再相信有那个客观真理的存在，或者就算存在，也不相信任何的人有这个获得客观真理的可能性。这也难怪，因为上一个世纪，在那个20世纪，就有很多的人自称拥有真理，结果却是令人大失所望。一方面我们就看到那个共产主义，就说自己是有真理，自己就是真理，将来那个全世界都会自然都会进化到成为那个共产主义的社会。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这个苏联的真理报就变成最没有人相信的报纸。但是另一方面呢，有很多人相信科技的发展是硬道理，他相信那个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结果那个发展是发展了，那留下来那个问题一大堆，什么原子弹、核污染、地球暖化、等级分化、贪污腐败、地沟油，反正就是问题一大堆。所以那个21世纪就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宗教的复兴，特别是那个传统宗教，无论是那个基督教还是那个印度教还是佛教，甚至那个回教的那种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在那个上个世纪那种现代主义、科学主义盛行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这些都可以那个走进那个历史博物馆了，很快就没有人再去相信的。但是呢，在这个世纪呢，非但没有死掉，反而还都是活蹦乱跳的，还那个兴旺的不得了。这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人已经普遍的对那个物质文明已经是失去了信心，所以反过来要到那种传统宗教当中来寻找属灵的满足跟那个人生的出路。但是在所有这些宗教信仰的里面，就只有基督的信仰才是建立在那个历史的基础上的。好像那个回教的可兰经都是那个穆罕默德自己说的，自己说在什么地方就得到了那个天使的启示，看见了什么那个看见了上帝，但是没有任何的别的人看见，没有任何的人可以为他来证明。那在那个近代所产生的一些的基督教的异端好像那个摩门教这些也是一样也是一样。那个佛教佛教的教义说是那个释迦牟尼在那个菩提树下所证悟到的但是这些的道理也是同样的没有办法来证明。至于后来的那个大乘佛教所说的很多的那些的佛菩萨什么观音弥勒什么地藏王根本就是一些来历不明的一些的道听途说，找不出任何的历史的证据。但是呢，有没有历史的证据这个对于佛教来说没有关系这个并不会影响他们的信仰，因为佛教的教义本来就不是建立在那个历史的基础上的。但是只有基督信仰是一个绝对历史性的信仰。首先我们那个信仰的核心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有关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的受难、耶稣的复活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件都是可以去检验的可以从历史当中找到证据的。不但如此，耶稣基督的教导这个本身又是继承了那一个从亚伯拉罕就已经开始延续了起码有2000多年的犹太人的信仰而那个耶稣基督的事迹本身就应验了在那个旧约圣经里面许许多多的预言所以所有这些的事情都是从客观上可以来检验、可以来证明的所有这些事情都是要么就是真、要么就是假不可能是什么半真半假那个含含糊糊的 啊，所谓的什么呢？信则有，不信则无啊，没这回事情啊。这个至少所说的不是我们啊基督徒的那种的信仰。所以基督信仰这个历史性啊，是我们信心的一个可靠的根基啊，也是我们这个的信仰超越其他信仰的第一个的地方。那第二个啊，基督信仰超越其他信仰的地方，就是这个基督信仰的一种所谓的主体性啊。什么叫主体性呢？就是说我们所相信的不是一套抽象的理论啊，也不是单单靠我们自身的道德啊，或者是自身的虔诚啊，我们的信仰那是靠一位主动来寻找我们啊，主动来向我们启示真理的一个生命的本体啊，所以叫做本体性啊，有它有这个生命的本体。那在这里啊，保罗说他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哈，不只是凭着这个神选民的信心啊，也是凭着什么呢？叫做凭着近前真理的知识啊，近前真理的知识。那什么叫近前真理的知识呢？啊，也许在这个地方哈，我们需要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15-16节，这里有吗？好，提摩太前书三章15-16节哈。首先这里面那个十五节就说，那个神的家啊，就是那个永生神的教会，是这个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然后第十六节就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所以显然这个近前的奥秘啊，就是那个十五节这里前面所讲到的真理。那这个近前的奥秘是什么呢？啊，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那显然啊，这一个近前的奥秘啊，这个近前真理的知识，就是上帝啊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启示啊，就是上帝怎么样透过基督啊，在那个历史当中来道成肉身，来完成救赎的工作啊，最后又升天进入荣耀啊，上帝就透过这一切的事件怎么样呢？就显明了自己的形象，就让人可以透过耶稣基督来认识他。而这一个在基督里面对上帝的认识，就能够帮助我们过一个近前的生活。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一个叫做近前真理的知识。那什么叫近前呢？近前那个英文就是 godly， 这个意思就是要活出一个像神那样的生命啊，近前就是要像神一样。那怎么可能呢？我们人这么渺小，这么有限，怎么可能像神一样呢？但是这个近前所说的像神一样，不是说我们在那个能力上像神一样，也不是说我们在那个生命的本质上像神一样，也不是说我们在那个知识上智慧上要像神一样，而是说我们在那个德性上啊，在我们的性情上啊，在我们的心智上，我们要像神一样啊。这个就是耶稣救我们的目的啊，这个也是圣灵重生我们啊，又那个住在我们里面所要做成的结果。那我们这些的罪人啊，要拥有像神那样的生命，那这个很明显不可能是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这个一定是神的恩典，一定是神的作为，只有靠着神主动的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我们才能够有那个得救的把握，只有靠着那个神的能力和神的同在，那我们才有可能来活出一个近前的生活。所以基督信仰那种的主体性啊，这一个有本身它是一个主动来拯救我们的上帝，这一个才是我们的信心能够有把握有根基的关键所在。假如我打一个比方哈，假如你是掉在悬崖下面哈，你要那个被人那个救上去哈，那上面呢就有人就挂了一条的那个链子下来啊，那么就让你就拉着这条链子啊，你就可以爬上去啊，你就可以得到拯救哈。那假如这条链子 啊，这个里面是有100个环啊，我们假设有100个环，那其中这个99个都是铁做的啊，都是很硬的，很扎实的啊。但是呢，其中只有1个环是由薄薄的由一张纸做的啊。那请问这条的链子能不能把你拉上去？那很明显是不能，对不对？那同样的，我们这个信仰也是一样啊，我们这个信仰也必须是100%都是建立在上帝的身上啊。而假如我们这个信仰有一丝一毫是靠着我们自己，哪怕只是1%啊，甚至那个0.1%，那么这个信仰就是靠不住的啊，那最后就会坏在这个一点上啊，因为这个人都是靠不住的，对不对？我在那个洗礼的那个面试的时候，我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啊。那我在那个传福音的时候，我也会问你，也有时候也会问啊。这个问题就是，假如你今天晚上啊就离开世界啊，来到那个天堂门口的时候啊，耶稣在那个天堂的门口问你啊，说我为什么啊要让你进入我的天国啊？请问你凭什么可以进来？那你会怎么回答？已经那个听我说过的就不要说哈，啊，但是其他的人哈，你会怎么回答呢？怎么回答呢？啊，有很多的人会说是因为我信啊，是不是啊？这个是不是在座的那个大多数的基督徒的回答呢？啊，因为我信是吧？那在这个时候呢，我就会问，那请问你怎么证明你自己是真的信呢？怎么证明呢？哈。那这个时候就很多的人就抓瞎了，很多我怎么知道呢？是因为我受了洗吗？是因为我那个信了以后啊，我就体验到那个平安喜乐吗？是因为我的生命有改变吗？是因为我顺服了那个神的律法吗？是吗？那我就要再问下去了哈。那你怎么知道你的那些体验是可靠的呢？你怎么知道你对神的那种顺服是足够的呢？啊，假设你那个你今天啊是有那个平安有喜乐啊，那个当然很好，但是假如明天没有平安了呢，那是不是你就那个今天得救明天就不得救呢？啊，那个你生命有改变，那个，当然也是很好，但是你能够说你的这个改变已经那个改变的够好了吗？那谁能够说啊，我们谁能够说自己已经够好了呢？啊，我们哪一个能够说自己已经完全顺服了神的律法了呢？对不对？那你怎么证明呢？好，那再说啊，在你那个刚刚信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啊，我们基督徒乃是因信称义，对不对？啊，不是靠着那个律法得救哈，是因信称义哈。那为什么那个信了才1年半载哈，那要你那个当你要准备受洗的时候，就又变成要靠那个守律法来得救了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哈？照这样的问下去的话，那完了，那我们哪一个能够进天堂呢？啊，我们哪一个还有那个得救的把握，能够有那个得救的希望呢？好，大家请放心哈。真正到了天堂的门口，那耶稣是绝不会问你这样的问题的哈。啊，这个天堂不是靠守律法进去的，那更不是靠那个回答问题进去的哈。啊，那个问题答对了就放你进哈，那个问题答不出就赶你走，这个没有这样的事情哈。但是啊，问这个问题那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让你明白你的那个信仰的焦点，你的得救的确据到底是建立在什么地方？建立在什么地方？那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我可以很肯定的、很清楚的告诉你，假如你的答案是以我字开始的，不管是那个我信啊，还是我怎么样啊，我努力啊，我做了什么什么，我字开始的，那就一定是错的，一定是错的。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以你字开始的啊！你凭什么可以进天国呢？啊，我们对耶稣说啊，是因为你，是因为你为我而死啊，因为你为我赎罪啊，因为你为我流出你的宝血啊，你又为我从死里复活啊，然后你又赐给我有新的生命，你是我的主，因为你啊，那就 就算你的回答是因为我信你，因为我信，很多人都会说因为我信啊，那个还是错的，对不起，这个还是错的哈。那当然在那个洗礼班上，那个我们也会让你过了哈。但是呢啊，当你说是因为我信的时候，这个就说明你还是在把你的希望寄托在你自己的身上啊，那还是会陷入那一串的问题啊，到底是真信还是假信啊，到底信多少才够啊，到底怎么样来证明，那这个明显就是一个死胡同，对不对？但是啊，当你在说是因为是你的时候，你就是在宣告你对主的信心，你就是在把你的那个信仰的焦点放在主的身上。当然啊，假如你对这个问题那个答不上来啊，或者答不对啊，也不见得你就不是一个那个基督徒啊，也不见得你就不能够得救啊，只不过啊，你是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啊。你把那个信心啊建立在自己的表现上啊，建立在自己的身上，而不是在主的身上啊。你虽然有可能啊是凭信心入门，但是呢，现在呢却是想要靠肉体来成全啊，这个结果一定是失败啊，一定是失望啊，一定是会失去得救的确据啊，因为你自己的表现一定是靠不住的啊，一定是时好时坏。永远都不可能是完全的。而当我们把信心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当我们认识到这个得救完全是靠着主的作为，靠着上帝的恩典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拥有那个真正的喜乐和平安，那我们的信心就能够经得起那个时间的考验，因为我们从主所领受的乃是一个永恒生命的确据。所以基督信仰的第三个那个超越和宝贵的地方，就是它的永恒性，它的永恒性。这里保罗说他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不只是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也不只是凭着那个近前真理的知识，他也是凭着永生的盼望，永生的盼望。在第二节他说啊，他是盼望那无为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啊。在这里面保罗啊，首先告诉我们这个永生的可靠啊。那为什么是永生是可靠的呢？因为永生乃是那一个不能够说谎啊，不可能说谎的上帝所应许的，而且是在那个万古之先就已经应许的。那神什么时候有应许过永生呢？假如是在那个万古之先就应许的，那我们怎么知道呢？保罗又是怎么知道呢？那也许我们可以从神对我们人类的创造可以看到这个的心意。当初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类，那个神的心意本来就是要人永远的来享受他的爱，而在这个里面就暗示着啊，只要我们人是没有犯罪啊，就是假如我们人没有被赶出那个伊甸园的话啊，我们就能够永远的留在神的身边，那就可以拥有永生。那我想大概这个生命树啊所象征的就是永生哈。所以假如那个人没有被赶出伊甸园的话啊，就可以在那个伊甸园里面啊来那个吃到那个生命树，就可以永远活着啊，永远的活在上帝的身边。这个就是永生啊。那也许我们也可以从神对亚伯拉罕跟那个以色列民族的拣选来看到这个的心意啊。那虽然我们人类是犯罪了啊，是被赶出了伊甸园啊，我们就离开了神，我们也失去了永生啊，但是神还是在地上拣选了一个人啊，或者透过这个人就拣选了他的家族，最后就成为一个民族，让他们做他的子民啊。当神后来啊，在那个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就告诉摩西说啊，说我是谁呢？我是那个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啊。在那个神说这句话的时候啊，这里面神说这个我是，这个是这个字所用的是一个现代的时态 啊，一个现在时态啊，意思就是说不是说啊，我过去是那个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不是说我在那些的列祖活着的时候啊，我是他们的神啊，而是说我现在仍然是他们的神啊，这也就是说啊，这些神所拣选的先祖。这些的摩西啊，这些的那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乃是永远的活在神的面前来享受永生的。所以在那个当那个神对摩西说话的那一刻，这些的先祖仍然活着，而在今天他们也仍然活着，活在上帝的身边。那也许我们更加的可以从耶稣的话来看到这个的心意。耶稣曾经很清楚地对犹太人说，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然后又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永生乃是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确确实实所能够拥有的盼望。这一个是任何其他的宗教、其他的文明、其他的哲学所没有的。很多其他的宗教和文明顶多有一些关于天堂的、关于永生的一些的幻想，一些虚无缥缈的幻想，顶多有一些很美好的希望能够得到永生的一些的愿望，但是呢却从来找不到任何的永生的确据。好像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秦始皇，对不对？到处找那个长生不老药，长生不老之术，最后都是一场空，最后都是一场的悲剧跟闹剧。那个中国的道家最盼望的就是做神仙，做那个盼望这个将来那个灵魂就可以永远的到处那个自由自在的做逍遥游。但是呢那些那个道士那个神仙没做成吃仙丹吃死的倒是不少所以我们的宋朝的苏东坡在那个在《赤壁赋》里面最后一句当他那个追念了那个古代所有那些英雄人物之后最后他就只能感叹说，人生如梦，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个人生如梦实在是非常的能够代表，非常能够概括我们中国人在那个生命面前的那种的绝望在死亡面前的那种的无奈，那种的悲哀。在那个别的国家也是一样那个埃及人都是那个相信人死后都会复活所以那个埃及人凡是有钱一点的个个都把自己做成那个木乃伊对不对结果现在呢一个个都在那个博物馆里面来供人来参观那个埃及的那个皇帝亚历山大大帝在他那个死后就吩咐部下在他的棺材两边挖出两个洞让他的两只手可以伸出来可以告诉世人说我是空空的而来我也会空空的而去我一生我虽然征服了全世界但是死的时候还是什么都带不走悲哀吗非常的悲哀对不对人生就是这样子在那个死亡的面前我们没有一个能够不屈服也没有一个能够拥有那一个战胜死亡的把握只有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他不但是告诉我们可以得到永生他自己还从死里复活来向我们证明他确实是已经战胜了死亡他也确实能够把那个永生把那个复活的生命赐给凡是信靠他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对永生是可以有把握的这个永生对于我们来说绝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愿望而是一个确实的盼望而那个永生不但是确实可靠的也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得到的是一个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开始来经历的在那个第三节保罗就说他的使命就是要借着那一个传扬福音的工作把这个生命之道显明在那个世人的面前 所以今天随着那个耶稣基督来到，也随着福音的传扬，永生已经彻底向我们显明了，这个天堂的门已经彻底的向我们打开了。所以从今以后，只要我们相信使徒所传的福音，只要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宰，那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到永生，我们的灵魂就可以跟主一同的复活，一同的坐在天上，我们也可以借着他所赐给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可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在提多书这封的书信里面，我们还会不断的看到很多有关那个敬虔生活的劝勉，有关敬虔生活的教导。那我们也会用还有至少有五堂的时间来学习这卷书对于我们生命生活各方面的那些的教导。但是在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一点，就是这个敬虔的生活是来自什么呢？是来自真理的知识。所以这个生命必须有真理来作为它的根基。只有当我们对福音的真理对于我们所信的对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的时候，只有当我们能够拥有这个得救的确据，能够有这个永生的盼望，永生的把握的时候，那我们才会真正的拥有这个敬虔生活的动力，那我们的生命才会继续的向上来成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我们要办那么多的班，要开那么多的课，又是洗礼班，又是初信班，又是深造班，又是跟进班，还有那个门徒训练班，有的时候我们搞都搞不清楚到底我该参加什么班。但是所有这些其实都是为了要帮助你来认识自己的信仰，都是要帮助你来确立那个信仰的根基，那个生命的根基。那虽然上这些课，就算你所有的课你都上了，并不能够保证你的生命一定会成长，这个你的生命成长是你自己的事情，也是你自己跟上帝之间的事情。但是我基本我可以保证，假如你信了主以后你却什么课都不上的话，那你的生命就一定不会成长。我保证不会成长，你上也 不保证一定会成长，但是你如果不上的话那就一定不会成长了。那你一定不会是一个生命丰盛充满喜乐充满能力的 有见证的一个基督徒，因为敬虔的生命是从真理的知识所来的。假如没有这个知识的话这个生命也是无根无基的，不可能继续去成长的。所以让我在这里再次的奉劝各位鼓励各位，除了来主日崇拜以外，那你一星期你至少要参加一个课程，你至少要参加一个班或者一个查经班一个那个造就班，什么都可以。而且呢，你上课也最好是按部就班的上，不要操之过急也不要那个贪多嚼不烂。你的灵程到了什么程度就应该参加什么程度的课程，那这样的话那你才能够健康的自然的一步一步的往上来成长。那今天在那个刚才在那个一开头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信仰才是你一生最大的收获才是让你的生命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那我不知道你现在你能够同意吗？那我也说了基督信仰它是超越所有其他的信仰其他的宗教，那我不知道现在你是不是能够体会到了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上帝他所启示的真理让我们都能够有清楚的认识和全然的把握，也让我们都在那个真理的推动之下来活出一个敬虔的荣神益人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